好，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当你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你宣告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你来到地上，为的是要把恩典带给我们这些不配有的罪人，让我们能够借着救恩，我们能够进入另外一个国度，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今天当我们下午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向我们启示，启示你的真理，启示你的道路，启示你的生命。不止启示，也让我们有这个恩典能够走得上去。所以主啊，求你今天下午借着讲的跟听的，在一个圣灵的带领跟感动底下，我们能够一起看见你的爱，看见你给我们指示的道路，而且得着那永远的生命。主啊，这是我们心中渴求的，求你照着你丰盛的怜悯跟慈爱，今天下午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们昨天讲到说，我们的题目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在我自己的生命经历的过程当中，我是一个从小被培养成好胜好强的女人，所以我立志要用我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我的幸福，来创造我的命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非常的伟大，尤其我可以看物质的东西为不那么上心，而却把爱情、把婚姻看作非常神圣而值得追求的。所以我记得我爸爸那个时候说，你结了婚能够光靠爱情过日子吗？你不要吃面包吗？我跟我爸讲，你太俗了，伟大的爱情永远不考虑面包的。所以对我来讲，进入婚姻是我精心挑选的一个男人可以达成我的理想，给我幸福，给我供应，给我满足的。但是很快的我就发觉达不了我的理想，而我却不知道说为什么我这么尽心的活，这么努力的要得到我所拥有的一切，我却到了一个地步，发觉我把所有的一切都搞砸了。我的丈夫是那样子追逐我如痴如狂的，却到了最后是哪里能逃他就逃到哪里。我到底是哪里变了，他还是他变了，我找不到答案。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要他们做的，他们都不能达成我的愿望。我的儿子体弱多病，从月子里面就两次进急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生出这样子的孩子来。那么我觉得他应该生下来的时候是女孩，因为我公公跟我说，你如果生儿子 OK 只有十只老母鸡补，如果你生女儿就有20只鸡老母鸡来补。因为我公公有3个儿子，一生的愿望就是能够有女儿，却没有。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肚子一定要争气好，让我奠定在夫家的地位。我的儿子生下来是个儿子，长得像女儿。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想要的我都没有达到？然后我的身体非常的不好，我想要的事业却没有办法让我得到。我毕业的时候，所有的老师同学都认为我一定会事业上一帆风顺，却因着我先天心脏不好，我有心我却无力。所以到了一个境况，我真的觉得说，我想要的一切我全部都没有得到，而却在我尽了所有的努力之后被搞得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怎么收拾了。 所以我想自杀，所以我想离婚，我想逃避。但是真的是感谢神，因着神的怜悯，所以我就看见说，其实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把我们造得非常美好的。当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时候，那个被造的女人是神所创造的最高峰，是神所最爱的。神造所有的一切，神造完了以后都没有说好，都没有说甚好，但是神却在造完了女人以后，他说一切所造的甚好。而在神所创造的里面，是越到最后是越完美越高峰，而女人是神所创造的最高峰。所以夏娃被造完了以后，她起了一个心意，魔鬼来引诱她的时候，给她的诱惑是你可以像神一样。如果他没有这么的美好，被造这么的奇妙，他怎么能够有那个能力去跟神抢夺？但是夏娃却在那个引诱里面，他犯下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去吃了神所吩咐不能吃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从此坠进到他的里面。你去看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你就会发觉说，人类的命运，尤其女人的命运，是天地之别。这个女人在被神创造的时候，她有伊甸园里面一切的丰富，然后那四条河全是宝石，各种的成为四条河。女人在这样子的一个丰富里面一无所缺，因为神是她的供应。所以你知道，女人呢，年纪越大越喜爱珠宝，这是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不懂的。我说为什么要去喜悦那个珠宝，珠宝有什么好喜欢的，花那么多代价。后来我才知道，女人有的时候很喜欢一些珠宝，来让自己显得美丽，显得荣耀。那么当我们结婚40年的时候，我先生跟我说，哎呀，当年啊，一个白金的美金1元的戒指就把你骗上手了，实在是有点亏欠，现在结婚40年了，怎么样，要不给你买个钻戒啊，补上补上。因为女儿结婚了啊，那个钻戒，哇，我真羡慕啊。因为在美国求婚一定要有钻戒的，所以我先生就说，媳妇也有钻戒，女儿也有钻戒啊，40年了，给你买个钻戒。我说不稀罕，因为我听到一个报道，神在宇宙间有一个星球全部都是钻石。我说你能给我多少？1克拉、2克拉、3克拉、几克拉？我天父给我预备的是整座星球，等着我将来去挑、去选、去带、去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哼，不够看的，你没有我天父给我的好。所以你要知道，女人被造是神在伊甸园给她所有的丰富。而那个时候的夏娃，在她男人的心中，在她丈夫的心中，那是她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亲爱的姐妹，今天和朋友们，今天所有的女人多渴望她真的是她先生心目中的独一的、唯一的那个宝贝。夏娃当时就是，她是她丈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她丈夫对她爱到一个地步，当她吃了这个果子，叫她丈夫吃的时候，她丈夫没有一点点的怀疑，也没有一点点的犹豫，立刻就吃了。听话听到哦，真的是说什么就听什么。这好像是我们恋爱时候的光景，对不对？恋爱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老公是，你说什么，你的那个男朋友是，你说什么就他就听什么？但是曾几何时，你会发觉变了，你说什么他不听什么，你就不知道说到底出问题出在哪里。你看看夏娃，所有的供应，所有的需要，他完全满足他的虚荣。 而她丈夫对她的爱也是我们所渴望的。然后她不又不用洗衣服，又不用烧饭，又不用做家事，不会把一个手几十年之后弄得简直就是不能看。她不需要这些劳力。你想想看，整个的伊甸园，她的先生看守治理，他所以可以在伊甸园里面走来走去，过他想要的生活，他有自由。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活到这么大的年纪了，我觉得女人有自由哦，太可贵了。但是结婚以后为什么让我们痛苦？因为先生先把我们的自由拿掉了，然后两个孩子又把我们的自由拿掉了，所以很多姐妹觉得被困得很痛苦。花钱也要看丈夫的脸色，然后也要看公婆的脸色，你会发觉你不自由。亲爱的弟兄们，真的，女人你给她自由哦，最聪明的男人是不限制女人的钱，让她管钱，她管钱以后她就不舍得花，她花你的钱啊是使劲花，她不疼惜，因为怕你将来给了别人花，然后你都给他以后让他管哦，他就不舍得花。我先生太聪明了，结婚以前就跟我讲说，你管钱我都不管。然后他每次都问我，哎，买这个，我说才不要呢，那是我的钱。有一阵子啊，他去学一些东西，就是这个结婚纪念日啊，生日要送花，对不对？你知道美国花奇贵啊，他就觉得他要送了向老婆表示爱意啊，所以有一次啊，他好豪华用他的 credit card 刷了一盆花在情人节。我的妈妈咪啊，你知不知道那多贵啊？我都不知道，你知道，我只是觉得哎呀不错嘛，第一次收到这么一大盆花，我好高兴啊。但是下个月账单一看，我就跟他讲，从此以后不准买花了，因为那是我的钱，那不是你的钱，这太浪费了，一个礼拜以后就凋谢了，什么也没有。所以呢，我就说不用送花了， OK， 我要买什么我去买，你只要同意就可以。他同意同意，我省得麻烦。所以你就会发觉说，女人要的这些东西，夏娃当时在神的恩典里面她全部都有。姐妹们，她全部都有，那是旧造的夏娃，那是创造的夏娃。在创造里面的夏娃一无所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可是他却在罪的里面，当撒旦魔鬼来引诱他的时候，他不守本位，他不守本分，他不要做一个女人，他要做神，所以他去吃了那个果子。吃完了以后，在第三章之后，当他们犯了罪，发觉二人赤身肉体，然后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他们的羞耻，神到伊甸园里面来找他们的时候，神问了一句话，人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夏娃跟亚当都失去了当初神造他们的时候给他们美好的地位跟位置。从此以后，女人就沦入万劫不复的蹂躏当中。几千年来，所有的男人就是要来压抑女人，裹小脚，不让我们受教育，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只去享受她丈夫的爱，都跟任何好几个女人去分享她丈夫的爱，受尽了这些痛苦跟磨难。哪一个女人的一生不是在渴望丈夫的爱，在需要丈夫、追逐丈夫的爱里面，用眼泪跟痛苦跟叹息走过了一生的道路。我爸爸很爱我妈妈，但是我妈妈的一生，从我懂事起，她就是常常在背地里流眼泪。我的祖母我没有机会太见到，但是在我自己的生命中， 我以为我的丈夫应该是我的满足，是我的快乐，是我的供应的时候，把他当作偶像，要他成就我所有一切想成就的时候，给我带来的是七年痛不欲生的眼泪的日子。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当我们的年龄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却可以把我们的生活弄到一个地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有的岁月都在这些亲情、爱情、友情的煎熬当中，让我们自己的心碎了，心死了。到底为什么？当我自己经历了这一串的日子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忽然间发觉，我一直要我自己掌管我自己的生活跟生命，我一直要我自己来做我自己的神，我一直觉得我应该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创造我的前途、我的美满、我的幸福。到那一刹那，我突然间发觉，我这一只小手能掌握多少东西，能给我自己带来多少的我想要的。多少时候身不由己，多少时候人在江湖无能为力。我忽然间发觉，我不能这样子活，如果我这样子活，我就是一生劳苦愁烦叹息而去，我不甘心。感谢神，在我30岁那年，我彻头彻悟的觉悟到我不能这样子活。30岁是我人生的一个大转折。那一年我们到了美国，带着2个孩子，我的先生来读硕士，生活极其艰难，背着一屁股子债跟几个皮箱来到异地他乡，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就踏上了美国这个土地。我真的是完全没有能力来面对我的未来，我能投靠的、依靠的就是我的先生。他从早上7点钟、8点钟离开家，到晚上有的时候1点钟才回来。他要打工，他要赚钱，他要读书，他要养家。在那样子的里面，我真的知道我不能靠主了，我不能靠自己了。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不知道他才是我生命的主。我就跟主呼吁说，主啊，我不再为自己活，我要来为你而活，靠你而活，因你而活，我要你成为我的生命。这是我30岁那时候我做的一个非常影响我一生，能够蒙这么大福的一个呼求。因为我是在极其困苦当中，我觉得我没有依靠，我没有帮助，我无力往前走的时候，我呼求天父成为我的天父，我呼求主来成为我的生命。然后我们就开始了美国陪伴先生读书的生涯。然后我就发觉，原来我进入了另外一个不同的国度。所以我就发觉，我在世界上里面所有他给我的教导，他给我的带领，他给我的知识，让我30年没有办法过一个幸福美满平安的生活。我就发觉我现在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国度，我要开始来学。我才发觉说，其实今天在这个世代，很多的人被欺骗到一个地步，他以为人生的今生是来玩的， 所以你会发觉说，今天许多的父母跟孩子讲说，你只要快乐就好。有一个孩子三十几岁了，有一次痛哭的流着眼泪来找我，他说，阿姨，我的爸爸不是把我当人来抚养，他是帮我当玩偶来抚养。我的爸爸跟我说，我留下的钱三代你都花不完，孩子不要上班，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活在爸爸的面前就好。他说，阿姨，我爸爸的这份爱给我的那个沉重让我负荷不了，我是人，他把我当玩偶。今天很多人都告诉我说，人生就是要游戏，潇潇洒洒的游戏一场。所以你看那些孩子们，现在零零后的两代的财富累积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根本没有动力去奋斗。我们那边有一个孩子参加福音营，不好好聚会，叔叔碰到他了，就问他说，孩子啊，你能来美国好难得，你要好好的学习，你要好好的奋斗，能来福音营好好的认识主，会使你的是你的福气。然后叔叔就发觉他不怎么会讲英文，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刚来？他说，不是，我来两年了。叔叔就说，两年了你怎么英文这么差呢？他说，哦，叔叔啊，我不是来留学的，我是来游学的。 OK， 我每学期我爸爸都会帮我交学费，然后呢我就在宿舍里面打我的游戏。 OK， 然后下一学期我爸爸就再交学费，我就可以一直留在美国，然后我爸爸可以告诉他的朋友说，我儿子在美国，然后呢他交学费我玩我的。然后叔叔就跟他讲说，孩子，人生很短的，你父母付这么大的代价把你留在美国，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啊。他就看看叔叔说，叔叔你知道吗，我爷爷一死我就是亿万富翁，你觉得我还需要读书吗？叔叔听了立刻傻眼在那里，回来以后跟我说，如果我爷爷死了也留下几亿财富给我，我也不会想要读书啊。这个孩子根本没有奋斗的意志动力。所以零零后在我们那边，因为我们有一个年轻人的团体，有两百多个孩子，我们常常都接触到这些孩子，高中就来留学，好多的孩子啊跟十几年前来留学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十几年前，差不多二十年前，有孩子从中国来移民读书，你请他吃饭他都没时间，他说，阿姨，我没时间吃饭，我要好好读书，我一定要考上什么学校。现在的孩子你叫他读书他坐立不安，零零后会有读书的动力跟习惯的孩子真的很少很少。所以我就发觉啊，人生啊真的是你在某一个阶段被环境污染的时候，被这个学说这个社会的教导教成的时候，你在迷失当中，你在迷惑当中，你都不知道该走哪条道路。所以很多的孩子觉得他的一生是什么，他的一生是玩。所以常常有孩子我管他的时候，他就说，阿姨别那么认真啊，开心就好。然后这些孩子我看他十几岁的时候浪费生命玩在游戏里面，然后玩在情欲里面的时候，等我再见他十年之后十五年之后，这个孩子极深的忧郁症。因为神造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就不是要让我们来玩的，他是要让我们来学的。中国人说的好，活到老学到老，对不对？所以老人要怎么样不得老人痴呆，就是你要不停的去学习，对不对？那么今天很多的女人也是，当她有钱了以后她就不学， 只学些歪道，以至于他回头一看，十年二十年以后得的那个果是让他饮尽了苦杯。所以当我发觉的时候，我进入另外一个国度，我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让我不停地来追求学习。要学习什么？要学习认识神的话，要学习认识神，因为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我就发觉说，当我经营家庭，当我帮助丈夫，当我教养儿女的时候，我所有的这一些我都需要智慧，所以我需要有智慧。而只有圣经里面可以教导我们在日光之下能够生活的智慧。所以我们那边的团契里面，我现在要求高中生、大学生甚至做事的，我要求他们抄箴言，每天抄一篇。因为我发觉现在的人不会生活，不会做人。我跟他们讲说，孩子们，当你们进入社会之后，你们会发觉做人比做事更重要的。进入一个公司里面，大家的能力差不多的，就看你会不会做人。而你会发觉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懂得礼貌，不懂得怎么尊重人，非常放肆。没有智慧。所以我就要求他们说，阿姨能给你们的一个祝福，就希望你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吸取那个智慧。箴言是教导我们处世为人的。我说当你们抄完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阿姨相信过去以后的十年二十年，你们回想过来会觉得阿姨给了你们一份祝福。感谢神，他们也很听话。所以他们现在蛮多孩子每天抄一张箴言，来帮助他们有智慧。我们要学着认识神，我们才能够有智慧。还有，我以前都觉得我非常的有爱，因为我要做三好学生，所以我觉得我很爱我的父母，我很孝顺，我很爱我的弟弟妹妹，我觉得我很爱我的丈夫，我觉得我很爱我的儿女。可是当神来光照我的时候，我却发觉我所有的这些爱其实都是情欲的爱，都是为着满足我的，我来爱他们。如果他们不可爱了，我就不爱了。连儿女都是一样，这个丈夫那个时候不能满足我心的时候，我就觉得选错了，我就爱不下去了。我从来不知道，我不懂得爱，我也不会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来追求，开始来学习爱的功课。感谢主，只有你体会到主的爱的时候，感受到主的爱的时候，你才有爱。我的先生在追我的时候，我问过他一句话，我说你为什么会爱我？他说我没看过比你更傻的女人，所以我爱你。我的先生是在一个问题家庭里面长大的，他14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追寻爱情，跟他的情夫跑了。他14岁，他弟弟12岁，他小弟10岁，跪在地上求妈妈不要走，妈妈头也不回的离开他们。所以我认识我先生的时候，我觉得他太可怜了，身世太悲惨了。他那时候常常孤傲到一个地步，不把所有的人放在眼里。我问他，你为什么心里面不能爱一些人呢？他说，如果连我亲生的母亲都会弃我而去，留下这么多的羞辱跟伤痛给我，我不相信人间有爱。这样一个愤世嫉俗、满了怨、满了恨的一个人，却因着基督的爱， 让他心里面充满着爱，能够爱妻子、爱儿女、爱很多不是他自己生的儿女。他属灵的儿女现在多得不得了，我们每一次回美国，许多的孩子有事情都来找叔叔。他的那个对年轻人的爱，对着慕道友的爱，实在让我心里面满了敬佩，而这能做到，我深深的知道是神的爱。因为他爱神，他常常在神的面前静坐，他常常与主耶稣面对面，所以他在主耶稣的爱里面，他感受到爱。圣经说，我们这些人是原不知道什么是爱的人，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懂得何为爱。他在十字架上的大爱，当我们领会了，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从此才懂得爱，然后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爱会爱的人。今天为什么夫妻之间相爱的那么如痴如狂的，到最后形同陌路人，给你生命中带来最大的痛苦就是那个枕边人。为什么？是因为他不会爱。我记得刚结婚的时候，我常常面对着志雄，眼泪汪汪的对他说，可不可以请你用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爱我，为什么你的爱对我是那么的残忍，让我那么的痛苦，为什么我最爱的人却是全世界让我最痛苦的人。这是多少夫妻之间的悲剧，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的人不对，我们不会爱。所以就像我昨天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们要起来厌恶自己的过去，从头开始来追求一个崭新的生命跟崭新的生活。因为只有对的生命能够得到对的生活。如果我们的追求错了，方向错了，道路错了，你再努力你也得不到，而且你会失败得更厉害。一个人开车要往北边走，他却往南边开80迈去冲，他只有死得更快。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说，以前世界上对我们的教导，环境中对我们的塑造，这个世界是属于那恶者的手下，以至于他会让我们所有的人这生命都被他杀害、毁坏、破坏，这就是我们家家有本难念经的一个境遇。可是我们不甘心，我们的天父也不甘心我们受苦，所以他差派他独生的爱子来到地上，为着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时候我看见了，我对主说，我要走一条新路，我要成为一个新人。所以我整个的生命在咒诅中来到了恩典中。这样子经过了两三年，我生命中又经历了一个事。在我33岁那一年，我先生毕业了，我们有了工作，我们甚至租了房子，好像那时候也买了一个小房子。儿子女儿，我突然肚子痛，然后去哥大，一个月以后去哥大挂急诊，因为痛得很厉害，医生就不让我回家了，然后检查卵巢有一个很大的瘤。在那个时候，常常身边有人说，哪一个女人卵巢子宫长瘤，开了刀以后一个月就走了，两个月就走了。所以当我听见医生的宣判的时候，而且那么紧张的不让我回家，没有普通病房，住头等病房都叫我留下来， 我就觉得我自己被判了死刑。第一次那么深刻的面对生死。33岁，一个跟先生奋斗努力，到了最后他学业有成，可以开始盖一个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的时候，我却被判了死刑。他办完出院入院手续，他就回家，因为两个孩子还在家，帮我带点东西。第二天早上安排开刀，那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头等的病房里面，当我面对墙壁的时候，我真的不能够安息下来，我不甘心。我对神说，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先生一定会马上娶了，我不用担心他，可是我一儿一女怎么办？我不甘心，我吃了这么多苦，我跟这个男人磨到现在，他比较成熟了，让别人享受。我不甘心，我跟神讲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来追求你的时候，我要来走你的路的时候，你却让我碰到这么大的苦难？那时候冬天快过年，不敢跟远在台湾的父母说任何一句，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就是面对生死。但是感谢主，这个经历让我一生真的是感受到说，除了主以外，在地上我有谁呢？除了主以外，在地上我有什么可贪恋的？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发觉，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车子、我的房子、我的漂亮衣服，所有这一切都在最后一个面对死亡的时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穿着医院给我的一身白色的衣服。孩子我不能跟他们说，父母我不能跟他们说，我的先生到了教会，请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当我跟神在那边 argue 的时候，神跟我说，神听我一直哭一直闹一直讲，神都不讲话。最后神问我，我不比你更爱他们吗？为什么你不放手？多少人死的时候都不放手而死不瞑目。我跟神讲，如果你是主，我要你做我的主，我就真的把你当做我的主，我顺服你怎么安排我都顺服。当我跟神祷告，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你，你真是我的主，我愿意。那是我一个多月来第一次晚上睡得非常的平安。第二天早上一早，医生来看我，我跟他讲说，医生很奇怪，我一个晚上都不痛。他就拍拍我说，好，我知道了。然后就做各种的处理吧，就要准备进手术房，把我抬在担架上，然后我的先生就在旁边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的从病房到开刀房。开刀房的那个门框那边他就不可以进去了，你知道，他拉着我的手，一步一步我要往前走，我就只好放手。然后我就看着他在那个门槛那边，我就一步一步的离他越来越远。我真的经历到说，如果我死在手术台上，也许这个我一生最爱的丈夫， 虽然这么多的埋怨，这么多的挑剔，但是他终究是我的丈夫，我就要与他永绝了。而在生命中，我上了手术台去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个最爱我的人却不能与我同度。最爱我的父母，爱我爱到他们一生为着我许多的劳苦，但是我连告诉他们都不能告诉他们，我何等的不孝，要让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一儿一女正需要母亲的时候，我却没有办法。这些东西一下子进入了我的心怀的时候，我那眼泪啪啪的啪啪的，我都不能够断。等到抬到手术房，看不到他了，我就抬眼看着天花板的时候，我就叫了一句，我说：“主耶稣啊！”你知道，当我叫主耶稣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整个的房间是充满着光，那个光闪烁到让我心中的喜悦哦，那个平安哦，是我这一生都不能忘怀的。我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死的时候会那么的安详。我爸爸死的时候像睡觉一样，我敢抱他，我敢亲他。在那一个经历当中，我真的是知道了，我一生都是要靠着自己手去抓，手去抓，手去抓。那一刻我知道了，我抓的一切都必须放下，而只有一个，只有我的主，我的神。当我接受他的时候，我是打开心门，圣灵就住在我的里面，做我的救主跟我的主，因为他在我的身内，所以他无时无刻不与我同在，所以他时时刻刻都与我同行。那一次我深深的经历到说，只有在我里面的主耶稣是没有任何时间、空间、环境可以阻隔他对我的爱，可以让他跟我分离。他是那样不离不弃的陪我走到最后人生的一刻。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说，主耶稣，原来你对我的人生是这样的至宝，而且你可以让我面对死亡没有惧怕。我是一个非常怕死的人，七八岁的时候经历奶奶爷爷的过世，那个真的是阴森恐怖啊，因为用佛教的仪式都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大人小孩都不可以有声音，然后那些和尚念经。然后当我叔叔在我二十几岁过世的时候，他要去的地方需要烧麻将带去，需要烧马车带去，需要烧美金带去，他在那里会非常凄惨。那些和尚念经，所有的那个道场是阴森恐怖，所以我从小一直都很怕死亡，甚至怕黑。但是神却让我经历死亡，让我知道原来基督徒面对死亡是睡觉。然后医生来了，他看看我，拍拍我说，看我眼睛这边有泪，他就说不要怕，没问题的。我就带着微笑跟他说，我很好，我不怕。然后就抬到手术台，麻药一打，我就什么都不知道。等我再次有感觉的时候，我只觉得全身很冷。我就这样子的一趟经过了死因的幽谷，然后我的医生跟我说，因为你说你不痛，所以我没有整个开大刀，我用一个是什么什么照视镜进去看了一下，是一个肿瘤，但是是水瘤，已经破了。所以我就这样子经历了一趟生死。从此以后， 我真的知道主的宝贵，因为人生只有他是爱我爱到为我死，他要我把他当作主，当作救主。从此以后，我就发觉我的先生不再是我的偶像。我才发觉，一个女人要求一个男人，一个罪人要求另外一个罪人，给他满足，给他快乐，给他供应，这是不可能办得到的事。所以，亲爱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男人永远满足不了你的，因为他是个人，而且他是个罪人。你的心是神造的，为要装满那个无限量大的神，你却叫一个人去成为你的满足，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当我后来读圣经的时候，我才发觉男人不是能满足女人的，是女人被造是为着满足男人的。所以箴言31章说，那个智慧的妇人，她到老的时候，她丈夫是心里倚靠她的。我才发觉男人不能没有女人，女人真的不是一定需要男人，女人一定需要神。所以你看，寡妇可以寡居10年20年没有问题，你看那个灌夫不可能的，因为神的创造就不是这样。神的创造是男人独居不好，所以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所以很多的姐妹跟很多的朋友就搞错了，把你的先生当作神，当作偶像，一生像讨债鬼一样，一直跟他讨债，却不知道说他不可能满足你的。箴言不，创世纪那里第二章讲到说，女人的被造是神用亚当身上的肋骨拿出来造的，造得何等的美好。然后神让这个女人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她第一个面见的不是她的男人，是她的天父。然后天父告诉这个女人说，我有一个使命要你去完成，就是帮助我所爱的这个男人，让他能够治理管理看守整个的宇宙，让他能够在我的里面完成我所托付的。所以神把那个女人造得那么美好，为的是帮助这个男人。雅各里面也说，女人的爱情，女人的胸怀，是要让这个丈夫得着满足的。所以你会发觉说，其实男人很需要女人的敬重，需要女人的抬举，需要女人的鼓励，需要女人的帮助，让他回到神的面前，以至于他能达成神给他的托付。而我们今天，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成为愚昧的女人的时候，我们是把丈夫抓到我们的里面来满足我们，要不然就把他抓到世界里面去追求世界，被世界掳去，以至于我们没有达到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当这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她是被神赋予了一个使命来帮助这个男人。所以她的满足跟她的需求不是从这个男人身上得的，她是必须转头来跟随主，从主那里得着，主成为她的满足，主成为她的喜乐，她要在主的爱里面得着满满的爱，以至于去建立家室，让她的爱分给她的男人丈夫，分给她的儿女，让她满满的爱来建立这个家。而他所有的爱是从神那里来的，而当他成为敬虔的女人，爱神的女人，向神的女人来付出这一切的时候，他的回应就是他丈夫越来越敬重他，爱他。 他的儿女也会起来称他为有福。这个的顺序才对了。今天我们为什么把家搞得那么乱？是因为我们离弃了那个活水的泉子，是我们离弃了那个生命的路。所以我们今天会发觉女人非常痛苦，非常苦。但是如果一个女人你肯放手，你不是抓丈夫抓儿女，你是抓神的话，你会发觉你会过得非常的平安喜乐快乐。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的，除了神。这是我33岁的时候生死中经历的。所以当我改变了我结婚前7年的方向，我在30几岁的时候立定心志追求神的时候，亲爱的姐妹们，我真的得到的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我就是因为这样，我发觉说，我每天在神的爱里享受神给我的一切，我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感谢神借着我的先生给我很多的爱。我最近看了一个别人说的一番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人访问一对夫妇，结婚很多年很多年了，这个人就问这个太太说，你的先生有没有缺点？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了。他说，我先生呢，太多缺点，多如天上的星星。我相信我们姐妹们啊，如果叫你们写张纸列举先生的这个缺点的话，那你这写不完了啊。他说，我先生有缺点，我先生的缺点多如天上的星星。那个访问的人就说，那为什么你们还可以婚姻这么多年呢？到现在。他说，因为我先生有一个优点，但是那个优点像太阳一样，所以太阳出来了，星星全部都不见了。说得好吧。那我就在想，刘志雄缺点多如天上的星星，好，那他有那一个缺点像太阳一样的有那一个优点像太阳一样的优点，我去想想是什么呢？姐妹，我可以跟你保证，你一定想不出来。你现在想想，你先生有哪一个优点会大得像太阳一样？我们挑剔的话，随时都会。好多姐妹跟我讲，他一无是处，他没有优点。姐妹，我教你一招，那个优点在，他是神所爱的，然后许配给你的。你只要记住这一点，他所有的缺点都可以消失，你就可以让你自己永远都活在爱情里面。因为你知道，姐妹们，女人的爱情从哪里来？女人的爱情从仰慕来啊。当你一仰慕一个男人的时候，你的爱情自然就有感觉了。男人的爱情从眼睛来，看到一个女人他就爱了。 OK， 可是问题是，你怎么可能保有一直仰慕你先生呢？对不对？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嘛，要不然就是仰慕他的才气，要不然就是仰慕他的财富嘛，对不对？那你说那个28岁的嫁给82岁的，那不是就是仰慕他的财吗？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仰慕就会有爱情嘛，对不对？姐妹们，朋友们，我教你一招。你真的如果能够一直保持对你的丈夫的仰慕，你一辈子爱情啊都不会消失。我有些同学笑我傻，每天还在做梦，还谈情说爱，因为我抓到了诀窍。他们是羡慕嫉妒恨。 OK， 那你怎 么能够仰慕这个男人呢？他在外面，那这个刘志雄站在讲台上，你知道多少粉丝吗？你说说看，我要怎么有安全感呢？姐妹，安全感在哪里？我真的可以跟主讲说，主啊，塑造我，改变我，让我一生向你学，让我有一天我的丈夫如果离开我，他会觉得是人间最大的损失。因为你知道亚当跟夏娃神来找他的时候，神说，亚当，你为什么做我不，你怎么为什么犯罪做我吩咐你不可做的事？亚当怎么说？都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基督问一下说，哎，这个男人啊，我赐给你的妻子你觉得如何呀？他说，我到今天这种地步都是这个女人害的，你怎么面对神？所以我常常向姐妹们挑战，你说你爱神，神就叫你爱你的丈夫。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爱神，就爱神所爱的，因为这样你才能爱丈夫、爱儿女、爱公婆、爱弟兄姐妹。不然的话，如果凭你的喜好才来爱，凭你的情欲才来爱，人世间没有几个人你会爱得下去的。可是如果你天天都觉得神这么爱你，你这么不配，你这么感恩，你就愿意为着爱神，你爱丈夫、爱儿女、爱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就完全完全的不一样了。我知道在座有很多是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讲这些经历就是要让你们知道神何等的宝贵。你知道当我到40岁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人生已经走了一大半，回头看一路走的，你知道我忽然觉得我失败的不得了，我忽然间觉得说，我那时候为什么做了那么多我不应该做的事，为什么我那么多该做的事我没有做。我忽然间觉得说，我前面面对的一生，我怎么去面对我以前的这一些，像一个大包袱一样，让我常常想到许多的景况不能入眠。我觉得我得罪了这些人，我做了这些错事，我怎么办呢？那一段时间让我真的是思想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且非常奇妙的，很多时候我们要想过去的事想不起来，但是这些事情都会在某些时间蹦出在你的眼前，历历在目，不能忘怀。所以我常常跟孩子们说，你们眼睛看的，你们耳朵听的，你们手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你们不要以为甩甩头就一点都了无痕迹。我说，当你今天面对父母的不孝的时候，有一天你会发觉良心起来控告你的时候，你怎么面对？当你亏负人的时候，你那时候忽然间良心出来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而最悲哀的是，你没有弥补的机会。但是何等的感谢神，在我40岁那年，我经历了这些以后，忽然间有一天，神向我启示，让我看见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也让我与他同死，让我所有的过去都在他的里面进入死亡埋葬，然后主耶稣复活以后，我就与他一起复活。当那十字架的故事在我40岁那年清新的再一次的让我有深刻的体会的时候，我才知道主为我死有多宝贵，
主为我活有多宝贵。在那个时候，我多巴望我能重新再活一次，我多巴望让我旧的一切通通都埋葬，都了结。可是我不能，我可以忘记，越忘记就越不能忘记。我忽然发觉人的无奈，人的无助，难怪人很快的就到一个屈死的情况底下，只剩一个躯壳。所以很多人活在地上如同行尸走肉，只有一个躯壳。因为这一切的罪担，这一切的重担压得我们没有办法。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精神病的人那么多，因为现在的人的犯罪要比我们以前更早。以前我们要到四五十岁你才会觉得这个人历尽沧桑，现在我常常看见那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我看她的脸，我就跟他们讲，跟她说，孩子，你真的是历尽沧桑，人生许多不该有的经历，不是你这个年龄该有的你都经历了。所以今天有这么多人忧郁症、躁郁症，许多的疾病来攻击我们的精神，因为我们承受不了这么多的罪担跟重担。但是感谢主，主让我发觉，原来人在主的里面，主耶稣的里面，居然能够重新再活一次，让旧的岁月埋葬，让新的生活开始。以前当有一些东西来控告我的时候，我常常能够对自己的安慰就说，我是不得已的，我是无奈的，我要安抚自己，可是我不能够控制我的良心。可是我现在知道了，当撒旦魔鬼要控告我的时候，我跟他说，我已经死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我没有担子，我没有罪担，我没有重担。亲爱的姐妹们、弟兄们，你如果要做你自己生命的主宰，你就必须自己承担你所有一切的难处的责任。但是如果主是主，是他来承担。所以我感谢主，我本来身体不好，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女孩子。十七八岁的时候最崇拜的就是林黛玉，我要没信主啊，我自己都把自己呕死了。我现在绝对不是我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那种性格。我现在可以遇到再大的事，甩甩头，往上一抛，说主交给你了，天上飘下五个字，啥都不是事。我们是人，我们能承担的很少。所以感谢主，这是我真的在主里面从那样子的一个悲惨的境况，一个各方面都对我搞得一塌糊涂的情况底下，我能够到今天。我今天常常都觉得什么都可以放，因为我经历过生死。我今天真的感谢主，因为我有天父，他会承担我所有的事，他会替我做主。以前呢，志雄跟我两个吵架，我就要跟他讲道理，我还讲不过你吗？就讲啊，然后我就蛮横不讲理的做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他烦，他讨厌，他也不听。我现在知道了，原来他的头是基督。我就每一次他跟我两个人不舒服，我跟他两个吵架，我就跪在 closet 里面祷告。他一看我祷告就说，我们好好商量沟通沟通吧。我发觉说，一个男人他会珍惜一个女人， 是他希望把他从白雪公主娶过来以后，他能够一生都像白雪公主一样让他享受。但是罪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被他娶过来以后半年一年就变成怨妇，结婚一年以后你去问他怎么样啊，结婚如何啊，我先生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把他的缺点数落的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然后呢就十足的怨妇。你会发觉啊，你的那个脸啊形状都有点改，不像白雪公主。然后再过三年再生两个萝卜头一起来整你，帮你整形，我告诉你，你就十足的变成老巫婆。亲爱的姐妹跟朋友们，你知不知道我以前一直以为哦，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白那个老巫婆是很丑的人，是她很，因为她的那个形象很丑嘛。后来我好好看了一下那个故事，我才知道那个老巫婆啊是曾经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但是因为嫉妒，因为贪心，把这个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变成了一个老巫婆。我真的求主帮助我，我跟主讲说，千万不要让我越老越像老巫婆，那个太可怕了，那个太可怕了。所以亲爱的姐妹们，如果你变成了老巫婆，你要你的丈夫爱你，那是极大的咒诅啊，跟折磨啊。可是如果你一直是白雪公主，那不是一生让他享受吗？我常常跟我们的姐妹挑战说，不错，我们没有办法跟那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姑娘比，他们站在你面前一笑，哎呦，我就爱得不得了啊，真是美啊，这个女人被神造得真的很美啊。然后女人的美丽显在各个不同的女人的脸上，我常常开玩笑说，难怪男人见一个爱一个，因为每一个都很可爱。我现在身边有很多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女孩子，我看着她们真是爱呀、啊。那我自叹不如啊，我怎么买名牌的化妆品，怎么擦怎么抹怎么美容也比不上人家，什么都不擦，笑一笑你就觉得那青春的美丽啊，让你真的是震撼。但是我常常跟他们说，阿姨不羡慕你，第一，阿姨曾经拥有过，我也年轻过，第二，你们有美丽，阿姨有魅力。我说我们里面有主耶稣，主耶稣的美丽从我身上彰显的时候，我发觉我到现在老年了，好多孩子十几岁二十几岁居然跟我没有代沟，好多姐妹真的爱我，爱到我有一些同伴，这些都是因为我追求主，主给我的。最后我再讲一点，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服侍老年的伯父伯母们，大部分是伯母。那时候我学到一个功课，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些伯母们啊，大概是当那个时候，这讲起这个事情来大概都已经二三十年了，那些伯父伯母，我那时候还三十几岁服侍他们，他们都五六十岁七八十岁，因为他们在教会，我就常常有车啊，就带他们买菜，请他们吃饭，带他们逛街，陪他们聊天。我觉得我从他们生命中学了一个功课，我发觉有些伯母啊，你一跟他讲话，你问他说，伯母好不好啊，不好啊，我这个每天呢、啊、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我说那你孩子没照顾你吗？哎呀，我真命苦啊，生了一儿一女啊，结了婚以后我就像没有人管的老姑婆一样， 一年都见不到他们几次，我真是可怜呐、啊！哎，我说女儿媳妇不是前几天才过来看你吗？是啊，多久才来一次啊？嘴巴里面没有一句好话、感恩的话、感谢的话，提起来骂老公、骂儿子、骂媳妇、骂女儿、骂人。然后呢，我看他有儿有女，我看他也有老公，我看他身体呀也还硬朗，可以自己自理，但是他选择过一个抱怨不快乐的生活。我看到另外一个伯母，那是真的是身体很弱弱的，每一次问起他来，伯母你身体怎么样啊，感谢主，主的恩典都够用，你看我现在还能动，感谢主啊，主还留我到今天。你儿子女儿好吗？哎呀太好了，你知道今年母亲节我儿子跟媳妇还送了我个东西呢，来给你看看，你看他们多孝顺呢、啊。但是我知道他儿子女儿很少来，我说那你女儿呢？哦，我女儿很忙很忙，她到处出差走，但是呢她总是抽空都会给我打电话，口里面没有一句埋怨的话。我就知道了一件事，你决定你要过什么样的人生。我以前也是一个天天埋怨的人，我有将近十年浑身没有一天不痛的。所以有一个老伯伯在我们教会，每次看到我说爱君怎么样，我说啊，李伯伯我昨天晚上又痛得浑身都不舒服，他、啊、听我这样讲一讲就点点头啊啊。然后隔了五次呢，每一次我都这样讲，他有一次就跟我讲说，爱君吃五谷杂粮的没有人不痛的，你说痛他不会少痛，你说没有用的，你能不能学着不说，告诉自己不痛，痛又怎么样。他说我每天早上起来脚跟都痛到不能沾地，我就让自己沾上地出去走两个钟头回来就不痛了。他说你看那些伯父伯母们在那个老人房里面天天讲的就是这里痛那里痛，然后儿子不好女儿不好，你看这些人过什么日子。我就选择，主啊我要选择过一个快乐的人生，我要选择过一个不抱怨的人生。感谢主，当我选择了以后我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如果现在问我我的身体好不好，我说感谢赞美主，这个年龄还可以这样子到处旅行，还可以站在这里讲了这么久，太好了。你问我老公好不好，稀有动物，好得无比，再也没有更好的了。你问我儿子好不好，媳妇好不好，我觉得我的媳妇没有花我一分钱去买尿布，没有花我一毛钱去买奶粉，长到二十几岁嫁进我家，开口就叫我一声妈，这媳妇不好吗？不好就是我的问题，不是她的问题了。你问我女婿好不好，她能对我女儿这么好，让我女儿这么快乐，是我做父母的不能给的，因为亲情跟爱情不一样。这个女婿太好了， 我每次到他家的时候，他买好多水果给我吃，带我出去玩。他不是我的儿子，对我这么好，我没有经给你们念，因为我的生命从有了主以后画下一个界限，从此向圣而走，不是往阴间而去。所以我的家开始没有一本难念的经。我家里我是第一个信主的，现在我父母那一代，我这一代，我弟弟妹妹，我弟弟妹妹的孩子跟我们的下一代，全部都是基督徒，爱主信主。亲爱的朋友们，你有选择权，你有决定权，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在你的选择。然后还有一个功课要学，当我们面对我们过去罪恶或无知中所有留下的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饶恕跟忘记把它全部的埋葬起来。一个不肯饶恕别人的人，是永远把那个人的罪恶跟自己绑在一起，去尝尽那个苦悲。放手吧，让自己心里面回想起来都是感恩，感谢这个人，感谢那个人，而不是恨这个人，怨这个人。放手，饶恕他们，神就释放你。然后我在三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读圣经，看到神的性情真的跟我们的性情不一样。神是把我们所有的罪孽丢在深海里面永不纪念，却把我们给他小子里的一杯水喝，他都记着要感谢我们，报答我们。这是神的性情，只记我们的好，不记我们的坏。我反观自己，我是一个何等忘恩负义的人，我常常对着朋友，对着亲人，对着弟兄姐妹，记得的都是他们对不起我的地方，以至于我可以有权利审判他们，可是我不知道那是让我自己受苦。所以那个时候我跟志雄，我们结婚越久，吵起架来算的账就越多。所以我看到有些伯父伯母活到老的时候啊，一吵起架来就说，你看看你当年娶我的那一天你做了些什么事儿。我那个时候就搞不清楚，我说怎么可能，老人家到老的时候，他今天吃了什么东西，药吃了什么，他都忘了，他会记得四十年前的事。我现在活到这个年龄了，我知道我昨天吃什么做什么我都忘了，可是我会想起我结婚那天晚上怎么哭，怎么跟志雄吵架，我居然都没有忘。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我就发觉说，哇，结婚七八年十年的时候，每次吵起架来你总是这样，你看看你多少年之前你做的这个事就是气我，你到今天还用这话来气我。我发觉哇，人活到老那个担子多的，他的罪状这样一直一直压着你，到老的时候就天天算账吧，就算两个人空巢期了就天天算账，这就好多老年人的生活。我一下子觉得说，主啊，这不对。我就跟主求了一个忘记的恩典，我说主，我要向你，我就要向你的性情，求你让我忘记所有得罪我的人所做的事情，让我记得别人对我的恩。那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就是很快乐的人？所以从我跟神要了这个恩典，神真的就给我了。所以隔了一阵子呢， 志雄又惹我生气。然后呢，我还在气头上，他问我你怎么啦？男人很奇怪，他惹你生气以后，他转头就忘了，然后你就会记得一辈子啊。所以弟兄们跟男人们，你们要特别小心女人呢，女人特会记仇。所以他那时候看我那样子，他都忘了，他说你怎么了？斜他一眼，他说生气了。我是啊，生什么气？生谁的气啊？生你的气。我怎么了？我就一直想，一直想，也想不起来了。我说想不起来了，但是好像还是生气的事儿。他说想不起来就没有，别生气了嘛。哎，我想想也对啊，想不起来了就没有啊。我就甩甩头，不生气了。我就开始练就这种功夫。所以现在刘志雄很少能气得了我。当然第一也是因为他的声量不一样。第二，他每次惹我，我一要生气的时候，我就甩甩头，然后告诉自己有什么好气的，然后马上就求主让我忘记。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把我许多生命中的经历告诉你们，希望你们能得到我所拥有的恩典，让你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重新开始，再活一次，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一个全新不一样的生活。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要带领我们，保护我们，帮助我们走永生的一路。神祝福你们。我们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不甘心我们受苦，所以把你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让他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黑暗入光明，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了你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救我们脱离了一切罪恶的辖制，也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毒钩，更保证我们一生成为我们的主，引导我们走平安的道路。主啊，你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要用一生来经历、来享受、来体验的，把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交在你慈爱大能的手中，求你恩待、祝福、怜悯他们，让他们得到那最大的祝福，得到那最大的恩典，就是主你的自己。把这样子的祝福在你格外的怜悯恩待里面赏给他们。听孩子的恳切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